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人们想追求喜乐、平安和满足，但是通常会先转向追求金钱来寻求答案。当人生充满了压力，别人让我们失望了，我们的生活就变得平凡和重复。我们很容易会想，假如我有无限的资源的话。欢迎你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所罗门虽然是世界上最富有和聪明的人，连他呢也要跟乏味的人生在那里挣扎。传道书就包含了他真诚的剖白。我们会探讨传道书第五章，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向金钱挂帅者的陈词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从前一位非常出名的皇后到访一位更出名的皇帝，历史记载了这位皇后的到访。这位皇帝的名字就是所罗门，皇后呢则是叫做示巴女王。他们的对话记载于通常为人所不熟悉的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上第十章。我想由第四节开始，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了这一位皇后对于所罗门巨大的财富的反应。这个经文如下哈，在列王记上的第十章第四节，示巴女王见所罗门大有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和酒镇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我们应该要说这个女王她是万分的惊叹，难以置信，哑口无言，惊讶不已。继续第六节又说，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即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然后我们再看下一节哈，第九节，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做王，使你秉公行义。你如果想要了解所罗门那个时代的生活，那么第二十一节呢，就给了你这样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十章的二十一节说，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好，喝酒啊的东西哈，饮器都是金子的。为什么呢？利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金金的。这就是他在国内的一座森林当中的小屋。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他的国不单纯是国家，这是一个黄金的国度。他的房子不单纯是住户哈，还是一个博物馆。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他的财富，注意听哦，这是我的重点了哈。唯有这样富有的人来探讨钱财这个话题的时候，才能够 言之有物。因此呢，我们翻到他的日志，我们看看所罗门他在传道书的第五章他的个人体会，我们来看看他怎样论述财富以及钱财。我建议大家都要记在心上哈。我在研究这段经文之后，想要跟你们分享从第八节到二十节所罗门的说话当中领受的信息。我如果在这里卖弄一下学问哈，会将这段经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由第八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会找到一些箴言型的原则，包括了三个适用于任何年代看待金钱的原则。如果有人是醉心于物质主义，内心贪婪，或者认为金钱可以挂帅，那么就要特别留意这三个原则。由十三节到十七节，我们就看到经文提过两次的祸患。我引用所罗门的话啊，我们看到第十三节有一宗大祸患，第十六节这也是一宗大祸患。这段经文提到了两次祸患。在总结的时候呢，第十八节就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因此呢可以称之为一些为善为美的礼物。这些说话全部来自于所罗门的笔下。首先我们就看看这些箴言，由第八节到十二节。第一段经文跟欺压是有关的。八节说，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这个看起来有点爱管闲事儿的味道哈，应该是这样欺压的情况。这段经文可以这么分解的，富有的人想要主宰一切，他们的权力威吓贫穷的人。你读第八节听起来就好像很出名的那些所谓的官僚制度哈，我们都很熟悉的，不是吗？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啊，这个如果令你厌烦的话，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这个是不是代表不需要任何形式的领导呢？第九节就补充说，不是的，不。第九节说，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人们仍然需要领导的，有的时候甚至是王。这样的君王有许多的金钱，但是无论是谁都要提防，免得受物质主义的影响去欺压自己的百姓。现在我们说过了欺压之后，传道者就转为谈论一些比较个人的事情。来到了第十节，会看到所罗门说这是非常个人的事哈。我们看到传道书的五章十节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我们在继续深究探究下去之前，请大家留意动词，就是贪爱，而不是拥有。这个不是攻击哈，整本圣经从来没有批评有钱的人，这节经文是批评那些贪爱银子的人，批评那些贪心的人，这是在批评那些物质主义者。所以我们看到五章十节，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从第十节引申出来的第二个箴言型的原则就是这样的，贪婪和物质主义本身并没有保障，也没有满足的限度。贪爱银子的永远不会因为钱财得到满足，他贪爱财富带来的丰足，但是他永远不会说啊，这够了啊，这已经足够了，不会的。从第十一节十二节引申出来第三个箴言型的原则，我还想要稍微探讨第三个箴言型的原则哈。我们看到十一节，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这样的形容真的是栩栩如生的，不是吗？你很容易就看见那些有钱的人，他们本来一无所有的，但却啊突然拥有随行的人员。第三个箴言就说了，财富和产业增多， 身边的人也会更多，忧虑更多。财富和产业增多，身边的人和忧虑都会增多，这个问题是会越来越大的。更多的人，更多的钱，更多的忧虑和焦躁。看到下一节的经文吗？传道书的5:12说，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啊。是真的吗？那些亲爱的劳动阶层哈，早上7点钟就起来了，一整天都在烧汗，不管他汗接的是什么，在哪里汗接，他只是一直在汗接，到了傍晚他才下班，驾着他的小卡车或者骑着他的脚踏车啊，他带着儿女到球场去玩耍，跟他的儿子去打球，他有了美好的时光，这都是很棒的时光。他带着孩子小卡车，然后就回家，吃一碗腊肉酱、油炸的食物，坐下来看看新闻。到了10点半呢，就倒在床上睡觉了。没有什么闲情去担忧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明天早上啊，7点就要开始上工了。不管人们在他面前放了什么东西，他都要焊接起来。当中没有焦虑，也不用为任何人忧愁，只需要将口罩拉下来开始焊接。傍晚到来，他就再一次的下班，好像是另外一个傍晚。他不需要焦虑，不需要为任何人忧愁，他心中很自在，不会忧虑，也不会担心身边的人有什么动作。但是富有的人呢，他们满脑子啊都在筹算着什么。所以12节的后半就说，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有人敢说所罗门不切实际吗？现在他不是没有食物，他的食物是吃之不尽的，但是他却缺少一些东西。他看起来没有真正的朋友，他没有朋友真心的爱他，或者是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也不会很多。到了深夜或者是凌晨2点钟，哎呀，他还在辗转反侧睡不着，心里面筹算着，哎呀，这种买卖是不是划算呢？假如我周转不灵的话怎么办呢？对方是不是在欺骗我呢？这桩买卖风险是不是太大了呢？这场买卖会不会成空了呢？你看，这些思想就不断地缠绕着他。我们要稍微停在这里哈，让我们用很少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箴言第19章。作者呢也是所罗门，只是呢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好，我们来看箴言的19章第4、第5节。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作假见证的必不免受罚，吐出谎言的终不能逃脱。再我们再看到第6节哈，好施善的有多人求他的恩情，爱送礼的人都为他的朋友。但是看看穷人呢，贫穷人怎么样？第7节，贫穷人弟兄都恨他。你看这样的形容不是很生动吗？何况他的朋友更远离他，他用言语追随他们却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寻找一些有钱的人，人们与那些有钱的人来厮混，内心想着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有人说啊，当人的财富增加，赖他为生的寄生虫也相应的增多了，例如管理顾问啊、税务顾问啊、会计师啊、律师啊、管家啊、依靠他的亲戚等等的，这些人就在身边。我要请大家打开这个尘封已久的篇章，我从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第22章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陈述，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你如果暂时将这一章伟大的经文放下来，我想要向你解说一下以赛亚书第22章有一些信息啊，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经文在这一章的尾声第23节，这里描述的是另外一个王的疑惑，但是不是所罗门王哈。 根据第二十节，这位王呢是以利亚敬，他是希勒家的儿子，神提升他。我们来看经文如何传神的形容这位获得提升的王。以赛亚书的22:23，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你想象一下厨房墙上的钉子，哦，那个钉子在墙上。后面就说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以利亚敬因此呢就安稳地坐在王位上。接下来24节，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你看这个真的是很传神，不是吗？厨房里面所有的物品都需要挂在那个钉子上。我们再看下一节25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哦，你看神直接向那些拜金者啊、物质主义者说话了。他说啊，你在这里固定在墙上，你对身边的人很重要，不久呢他们系着你拉着你成了你的重担，本来给予满足的食物不能再给予满足了，本来可以安睡的床没有办法再令人安睡了，你不再喜欢使家人振奋，因为再没有什么价值，无法赚什么钱了。最后呢，在这个疼痛和可怕的时刻，钉子断了。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知道示巴女王说，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我如果用他的说话，传道书的5章是没有告知他的那位一半的。在外人的眼光当中，所罗门的圣殿和王国是世界的奇迹啊，我们都会十分的惊叹，但这个只是故事的一半而已。故事的另外一半存在于那个人的脑袋里，他自己也是受害者，给迷惑追逐名利、财富和金钱。我再重复一遍呢，希望说的正确。这个不是批评所有富有、有钱的人，不是。你不要抱着这个想法，这是针对那些疯狂追逐金钱的人，针对物质主义者，针对那些要求更多更多财富才能够得到满足的人。我们回到传道书的5章，传道者拥有越来越多的金钱和财富，但簇拥着他的人却是增多了，愁烦呢也增多了，这个甚至令他没有办法安睡呀。现在等一下哈，这些话出自于什么样的人的口呢？这些说话是否来自于那些26岁或者27岁年轻的教育家的口呢？希望写成一本研究的书籍，畅销数百万册呢？不是的，不是的，这是一位中年人说的，或者呢，是一位上了年纪而聪明有钱的国王他说的。他有这些经历，当然知道各中的滋味了。人们没有办法告知示巴女王的，但是这位王所罗门王他却在这里告知我们，这是示巴女王所不知的另外一半啊。事实上他将接下来的13节到17节形容大祸患，大祸患。我们一同来探究这些经文。第一个大祸患是从13节到15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种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自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自财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天哪，我主持过无数的丧礼，从来没有见过棺材里面有人手中能够带走什么的， 他们的身体都穿着衣服，那些衣服呢，甚至不需要有口袋。所罗门带领我们看见必须要面对的那一刻，就是什么？就是死亡。然后退后三步，望向那个时刻，他说啊，这是大祸患啊，那些紧紧抓住财富的很快就会消失了，这是大祸患。那些抓住财富的最终会失落的，那些紧紧抱住财富的最终是会放手的，那些紧紧抓住财富的很快会消失的。你看到了这个景象吗？有一个人将他的财富囤积起来，然后呢，在一次糟糕的投资当中完全失去了。这最近的新闻，我们每一个星期在报章杂志都可以看到，总是如此的。所罗门今天直接向我们说话了，那个财主在一次糟糕的投资当中有所损失啊。他是一个儿子的父亲，他要照顾家庭，但现在呢，无力抚养儿女了。所罗门回过头来说，我们都是从母胎赤身而来的，说也必照样赤身而去啊。我们在这里停一下，我们再回到箴言的23章。回看这一章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看前五节经文之后，我就会大声为你读出四个字。好，请我们看箴言的23章第一节。注意哈，我们时有机会遇见一些富豪出色的人，他们所做的都是上流人士会做的事情，我是指所有的事情哈，所有的东西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他们住的是华夏豪宅，吃的是美味啊，这是一个美妙的约会的地点哈。这样的聚餐的香气在往后几天仍然是留在鼻孔里的，真的是一个美妙的地方，地毯很厚，家具都很精致，谁知道他们家有多少车库呢？这是很美妙的。这是最后的话，所罗门说这是国王的家。当我们这样跟国王来坐席，他给我们一些意见。好，我们来看箴言的23章第一节，说你若与官长坐席，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你若是贪食的，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这真的是一顿有功效的减肥餐哈！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有人真的忍不住了就吃吧，反正吃完了增加不了几公斤的。但是经文指的不是真正的刀架在你的喉咙上，这是一个象征性的笔法说法哈，意思就是说，在你落入陷阱追逐眼前的一切之前，你就要控制你自己，不要迷恋美味的食物，那些是迷惑人的食物，你不知道这些食物背后的陷阱，有一些网罗是隐藏的。第四节和第五节指出了一个主要的陷阱。好，23章4节说，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第五节，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你们听到那些翅膀震动的声音了吗？他们正在飞扬。我进来仔细的看美钞上面有一只张开翅膀的老鹰，会飞的。这个例子真的符合这节经文的意思，这是符合圣经的。这张旧的美钞会从我的钱包飞走的，之后的美钞呢也是这样的，之后千千万万的美钞也是如此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翅膀，没有人能够买来保障，从来没有。钱财必长翅膀。我们一同来读一遍哈，我们看到第五节吗？就让我们一同来读出来哈。钱财必长翅膀。有人还在谈论钱财的时候，我看见他已经飞走了。钱财多么快就全部都飞逝了，真的是令人惊讶。这就是传道书第五章的论述。那个人很富有，但是他做了一次糟糕的投资，尽管有家人，但是呢，已经没有能力照顾他们了。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自财，但财富很快便飞逝了。
如鹰向天飞去， 这就是累积财富最后的结果。你正在收听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讲题是向金钱挂帅者的陈词。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你讲述向金钱挂帅者的陈词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
以上信息向金钱挂帅者的陈词于198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